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跟我继续一起研读但以理书。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六章十五到二十八节这个经文段落的内容。在上一次我们就已经谈过了，总长和总督嫉妒但以理，因为大力乌王欣赏还有提拔但以理，所以呢，但以理的这些同僚就尝试先在工作的层面上找借口来攻击他，但并不成功。于是他们又继续尝试在信仰的层面想想办法了。终于啊，他们想到了一个计谋，可以陷害但以理。他们请求王立下禁令，三十日之内，人们只能够向王祈求。如果有任何人向神明或者是向人祈求呢，都会被扔在狮子坑里。而王呢，也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就下了禁令。六章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里说楼上是指呢屋顶天台上的房间。犹太人很喜欢用一个指定的房间作为祷告室。而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呢，这也是犹太人祈祷的习惯，可能呢是受到了所罗门的祷文的影响吧。我们可以看看历代志下第六章，那里记载了所罗门的祈祷，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是这样说的：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这两节经文就提到了要向自己的地，也就是呢耶路撒冷来进行祈祷。所以犹太人祈祷的时候呢，就通常啊会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了。按照刚才经文所说的，但以理一向以来呢，其实都有一个习惯的，就是每天三次向神祈祷。那究竟这三次是指什么时间呢？我们可以看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经文这么说：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那原来犹太人习惯了在晚上、早晨以及晌午祷告，所以呢，但以理也应该就是在这些时间来进行祈祷的。虽然但以理明知道大力乌王已经颁布了法律，禁止人民在三十日内向神明或者是向人祈求，他也深深的了解这个禁令呢，根本就是同僚们陷害他的诡计。但是但以理并没有退缩或者是逃避，他也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祷告方式，又或者呢，只是在心中默默的祷告这样就算了。他仍然是回到自己的家里，照常的一日三次来向神祈祷，这样摆在他面前的将会是叫人胆战心惊的狮子坑啊。不过呢，但以理却是泰然自若，面无惧色，也没有为自己来辩护，也没有想要用什么的聪明智慧的方法避过这一场危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但以理呢，他显出一种的决心，就是一定不会在信仰上做出任何的妥协。这一种对信仰的坚持是非常宝贵的， 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坚持。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讲述但以理的同僚看到，诶，他竟然不理会这一道禁令，仍然是一日三次祈祷，哇，这简直就是自投罗网了。于是呢，他们都兴高采烈的去见王，提出了控诉。六章十三节，但以理的同僚控诉但以理，既然他不遵守王所颁布的法令，这样就表明了但以理呢是不尊重王的。他们在这称但以理为被掳之犹大人，不仅呢反映出他们种族歧视的心理，也暗示了但以理不是波斯人，所以呢，因此他极有可能是对王不忠的。其实我们知道，但以理只不过照着往常一样的祷告，这样并不表示他不尊重又或者呢不忠于王，而是但以理知道自己要忠于那位比王更高的神而已。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王听了官员们的控诉之后呢，感觉到非常的愁烦呢，就想着怎样的筹划解救但以理。筹划解救是指王尝试用各种的途径来解救但以理，除了计划之外，王还会有一些实际的行动的。官员们呢，为了要阻止王这样做，他们就提醒王了，按照马代波斯人的法律啊，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所以王要即日处决但以理，刻不容缓。六章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常这个字呢，原来是指不断的意思，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以理从来没有停止过去服侍神，从年少直到年老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忠心。他必救你，这一句话呢，并不是说呢大力乌王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一定能够拯救但以理离开狮子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相信的话呢，王就不会闷闷不乐，甚至失眠。王这样说呢，只不过代表了他很关心但以理，非常希望他可以得救而已。六章十七到十八节就描述了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之后，王要处理的事情，还有他自己的心情。封闭那坑是指呢，在堵塞坑口的石头上呢，要贴上盖印的封条，以致没有人可以擅自再做什么事情来拯救但以理了。王因为但以理被害而呢相当的忧愁，以致完全没有了食欲，也没有兴趣像往常一样的去找寻一些生活的娱乐，甚至啊这个影响的程度是相当的大的，导致王也不能入睡啊。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天一亮，王就赶紧起来往狮子坑那里去，他心中挂念但以理，期望真的有神迹发生。前一个晚上他可能根本就没有闭上过双眼，只是焦急的等待天色破晓，而现在呢，终于他可以去查看但以理的安危了。圣经说哀声呼叫是形容充满了焦虑的声音，王呼叫但以理，借此了解他的神到底有没有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而六章二十二节回应来了，但以理回答王，神的使者下到狮子坑，亲自封住了狮子的口，所以他平安无事。经历了这个神迹之后，但以理要为自己平反了。他告诉王自己是无辜的， 他根本没有像他的同僚所指的那样对王不忠心，不尊重王。这里说亏损的事，是回应第二节免得王受亏损的这句话。但以理身为总长，除了监管总督的工作，维护王的权益之外，他也小心谨慎，避免做任何对不起王的事情来。六章二十三节，王听了但以理的话以后，就甚喜乐。甚喜乐这几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万分快乐。由于王所爱的臣仆能够脱离狮子的口，起死回生了，所以王呢就感到异常的欣喜，于是下令用绳子把但以理拉上来。但以理的身上，哎呀，没有任何的损伤，是因为他专心倚靠神，对神充满了信心。那弟兄姊妹，让我们也好像但以理这样专心的投靠神，神一定不会让那些依靠他的人呢羞愧的。六章二十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这些因为嫉妒但以理，要将但以理置于死地的官员呢，到头来反而害了自己，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要一同被处决，咬碎他们的骨头。这是形容饥饿的狮子饥不及待的要吞吃这些被扔在狮子坑的人，而另一方面更衬托出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咬伤咬死呢，这绝对是奇妙的神迹。不是因为这些狮子刚吃饱了没有加害但以理，而是神有奇妙的作为。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大力乌王命令人民尊崇但以理所侍奉的神。大力乌王就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一位亲眼看到过神迹而向全国人民发出通告。尼布甲尼撒只是不准国民说任何得罪神的话语，但大力乌王呢，他却更进一步，命令国民尊敬神，在他面前存着敬畏的态度。那大力乌王认识这位神呢，是有六个特点的，我们可以来呢分享一下。第一点，他知道神是活着的神，积极的掌管着历史的进程。第二，他知道神是永远长存的。第三，神的国是永远不会灭亡的。第四，神是永远掌权的。第五，神保护和拯救人，他救了他的仆人但以理。第六，神能够行神迹奇事，做出超自然的事情来。虽然呢，大力乌王啊，在这让我们看到他公开承认神的伟大，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并没有证据显示他呢是相信神，或者是接受神，又或者呢跟神建立一段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呢也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惜的。唯有当我们和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那我们的生命呢才会产生改变，我们才可以经历神，并且呢认识神更多更深。弟兄姊妹，请你留意，在我们身边是否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呢？或者呢，这些人曾经听过了许多的见证，认识到这位神呢是一位奇妙的神，不过他们并没有和神建立过一段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大力乌王一样，认识神却没有真心的相信跟从神。那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努力的去传福音，劝人与神和好，让更多的人可以得着永远的福乐吧。在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八节，作者指出，虽然敌人呢是企图要呢置但以理于死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死亡，反而他在大力乌王的时候呢万事亨通。但以理能够这样，完全是因为他依靠神， 蒙神赐福的缘故。今天呢，神同样乐意要赐福给我们，所以呢，就让我们也大大的投靠这位真神吧。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